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ciao a tutti，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塞鲁，每天是三个，阿斯拉姆阿里库。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3D 打印玩具。在欧美年终购物季，世界超市中国义乌生产的这些 3D 打印玩具成为爆款，其中萝卜刀、伸缩剑、龙蛋是最受海外消费者青睐的品类。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家告诉记者说，他的工厂每天产出3万套左右，70%-80%都是销往欧美市场的，甚至是供不应求。那么 3D 打印又叫做增材制造，被誉为21世纪最具有创新性的制造技术之一，它是通过设备逐层增加材料来制造三维产品的。相比于传统的注塑玩具来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可以直接生产出造型独特的一体式玩具，同时呢，也具备传统的玩具无法完成的复杂的层次和结构，以及相当程度的个性化。另外 3D 打印特有的新型材料也可以达到传统玩具无法比拟的效果，比如说我看到有的小朋友会用玉米粉来作为打印材料，再比如说丝绸质感的耗材可以让玩具拥有这个细腻光泽的外观以及触感等等。我就之前说好奇，这个 3D 打印玩具它的主要人群玩的是谁呢？要是说欧美地区的话，伊利，你觉得在欧洲是成年人买这些玩具多，还是青少年买这个 3D 打印玩具比较多？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应该是成年人，就是应该是他们好奇，他们也想要，就是跟刚才你说的一样，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像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呢去设计自己的玩具，就是没有人有的这些玩具，而且成年人会去收藏这些玩具，也不会天天去玩、就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如果他们会玩这些 3D 的玩具，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这个玩具就坏了，或者这个玩具就是他就是会弄脏啦，然后呢断啦，就是他因为小朋友不太在乎玩具、就是他们觉得哦，我今天玩，我明天有别的玩具可以玩，所以成年人可能就是比较爱自己的东西，想保护好，所以像可能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放那，然后给所有的朋友，你看、我有一个自己设计的 3D 的玩具什么的，
就是它的玩法不一定是像小朋友一样各种折腾，它有可能就是摆在那儿作为一个观赏品，是吧？也是一种玩法哈。
对对，
我看那些小朋友们买的啊、包括成年人也是，最多的一种就是那种会伸缩或者是能够折叠的龙，就是那个龙的每一节的那个脊柱的关节，它都是可
以
活动
的，
哎，可以，也可以甩，也可以卷。之前我也看过一个日本的杂志，去年的时候作为一个调查，就是对于14000名成年人做的调查，结果也是显示41%的受访者说买玩具是为了给自己玩，所以成年人的这个玩具的市场需求原来是这么大的。
确实是，更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 3D 打印机和成年人如果连在一起，我完全可以懂，因为成年人对玩具的想法会有自己的很多思路和想法，他们想要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事情。这 3D 打印机的它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你想要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做出来，它不是那种的就是工厂里就同一个
一个
模型然后做出来了，
对、
然后做出来了特别多的那种。
对，
但是 3D 打印机它只有一个独特的，然后你的想法它就都可以给你做，更就是现在非常方便， 你自己也可以买 3D 打印机，然后在家里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因为 3D 打印机现在的种类特别多，
嗯，
它也有金属的，也有塑料的，也有布料的，就是你的衣服它也都可以给你编出来，
嗯，
各种各样子的都有。然后呢，就是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都可以连到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
对，
然后呢，你做出你想做什么东西，你都导进去，它就可以给你做出来。那个玩具你带到办公室里出或者带到学校出，不会有人有，也他们是买不到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你就有一个非常的那种，有的时候可以说骄傲，有的时候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玩具，就是没有人有，然后他们也买不到。同时就是你想要的想法你都可以自己做出来，然后自己看它在你的眼下它做出来，这个感觉也是很不一样的，是很独特的。
我在网上学习了一下这个 3D 打印机如何打印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一个玩具哈，就是你得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图首先，然后你用电脑给它建模，电子版的图纸输入到这个打印机的程序里面去，用相关的材料一键打印就可以，你看着它滋滋滋一层一层一层的，就那个玩具就慢慢成型出来了。哎，看起来特别的简单，就像傻瓜机一样好操作。而且 3D 打印机我上网搜了一下，它的价格哎，从几百块到上万块的都有，所以说是丰俭由人是吧，想玩什么样的都可以啊。不过哈鲁德刚说到一个个性化玩具的这种需求，我觉得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喜欢这种个性化，但是成年人对于玩具的需求是不是跟小孩也不太会一样，他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特别的需求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就是最多可能他们就是把这个玩具当一个装饰品，就是我可能我就是放在家里摆一下，我可能我以后我再做一个系列，或者我可能有一些成年人他们很喜欢看那些漫画或者看一些动画片对吧，那我就做一些小模型，就是小人物，就是跟这个动画片有关的，然后呢它是用这个 3D 的机器做出来了，或者比如说我是属龙的，然后我也想做一个龙，然后呢因为是龙年，然后呢就放在那，然后明年那我可以给我妹妹，因为是她是属蛇，然后呢我可以给她做一个蛇，然后呢就是送给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花这个钱买这个机器，在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然后呢也可以当礼物对吧，那你比去一个超市买一个小玩具，或者比去超市买一件衣服，那你可以今年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你送一个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3D 的玩具，你不觉得更有意思吗对吧，
对，
更好玩吗。
你刚刚说这个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我突然想到比如我们小时候有的人喜欢看比如说变形金刚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买的这个变形金刚的玩具可能比较粗糙，塑料的也不能动是吧，然后现在有这种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打印出来，有可能是一个会变形的大黄蜂，哎，那挺酷的，甚至可以圆小时候的梦是吧，把这些动漫的人物都打印出来，哎，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的这些东西，哎，它有收藏的价值。还有那种龙的那种会骨节会晃的那个，我觉得好像还挺解压的，是不是拿在手里。
我觉得这种的玩具就是解压的这种玩具，如果是你用那种传统的制造方式去做，大部分是做不出来，或者是做出来的效果并没会那么好。但是呢 3D 打印机它的功能它的好处就是传统的这些指导方式做不出来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3D 打印机都可以做出来，比如说解压的那种它可以动的，或者是它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比如说它的机构是很复杂的，它肯定是在那个模组里面做不出来的，它只能一个一个的，比如说你手工做的东西，就是手工的东西的现在的更新版本或者更现代版本就是 3D 打印机，就是你手工做的机器人给你一个一个的给你画出来，但是呢你在模组里面做不出来这种东西，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玩具它的细节特别多，它上面的花纹等等很多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在传统的制造方式去做它的效果并不会那么好，
对，
但是呢如果你在 3D 打印机上面去做，它不仅是可以做一个个性化，它同时是做出来的效果会特别好。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 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对成年人来说，更就是我这种有理工科的这种背景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的玩具都是这种小机器人等等这种东西。
嗯，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学理工的这些人出做很多项目的时候呢，它里面我们用的很多，不管是一个齿轮或者很多小小的配件，
嗯，
是你在外面买不到，因为你在自己做自己的想法。
嗯。
你要自己独特的做出来它的大小，它的各种设计，这些对我们这些纯的成年人来说，这些是我们的玩具，我们就可以用 3D 打印机做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也有 3D 打印机，然后我们做很多项目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什么小小的配件，外面肯定是买不到，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设计，我们自己的型号，我们自己的大小，所以呢，我们就会直接去 3D 打印机上面打印出来，然后先去尝试一下这个好不好用。
哦、
然后，如果你之后要做更多的话，你肯定是可以去外面，找个什么商业家，他可以给你做更多的，
哦、
然后很快的、很便宜的。
你的意思是，有的时候设计可能有一些想法是不能落地的，但是可以用 3D 打印机来试试看，这个尺寸行不行，这个结构能不能做出来。然后可以先试验一下，是吧？
是的，所以 3D 打印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些做科研的学生来说，
嗯，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现象。因为比如说之前，你设计了一个产品，你觉得是它如果做出来，它会特别好用，
嗯，
但是呢，没人给你做，或者是你得专门找一个，它可以完全个性化的按照你的设计出给你做，它是非常贵的。
嗯，
然后不一定是它做出来的，你多时候尝试的时候它的效果也是那个样子。但是呢，现在 3D 打印机很便宜，你自己买下来放在家里，你可以一直改设计，一直做，然后尝试出来一个成熟的一个设计，然后你再去找这种买家，然后让他们给你做，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过程。同时其实成年人玩这些玩具，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成年人他们有这个好奇心，他们会想看，就是我的这个玩具或者我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所以呢 ，3D 打印机它也可以提供给这些成年人这个过程的一个，就是他们可以看这个过程，就是它怎么做出来的、
哦，
然后他们也可以改这个过程，也可以一起换来换去，然后呢，
嗯、
自己就可以拿到自己喜欢的这个设计。所以我觉得它的方便点肯定是很有用的。
不过如果要自己买一台 3D 打印机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你还得要有能够设计的这个能力，是吗？
不需要、不需要，其实是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设计、
哦、
你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你可以网上自己搜，然后你就下载，然后直接用那些设计，
有一些免费的那个设计图的网站，是吧，给你提供不同的模型的样子，是吗？
是没错、
嗯、
但是同时如果你需要做很复杂的设计，或者因为 3D 打印机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嗯、
有一些是非常专业版本的、
嗯、
有一些是非常就是给普通人老百姓用的、
嗯、
那个老百姓的那些呢，它可能会携带很多的功能，携带很多的设计，很多的模型、
嗯、
你可以也可以在那个里面算，或者是你可以在网上再搜，然后它的设计不会那么复杂，它也不需要你有专业性的一个能力，你要出设计，它可以按照你的思路、
哦、
你的想法，也可以出很多的建议。更就是现在AI 那么发达，你可以在 AI 上面表达你的想法，它也可以给你做出来很多很多的效果、
嗯、
你可以很多时候这种普通版本的这种 3D 打印机可以直接用这些 AI 给你的一些效果，
真有意思。真的，以后对于普通人来说，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说小到饰品，是吧，头上戴的，耳朵上戴的，
是，
然后大到一些家具或者是实用的工具、嗯、创意的玩具等等，你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设计师，是吧？
对，
更就是现在那种做衣服的 3D 打印机也是非常、
嗯、
非常流行的，就是你可以给他的你的衣服的一个他的设计，他的上面的各种花或者什么的，你反正自己做出来一个设计、
嗯，
然后那个 3D 打印机都可以做出来，你的
衣服也可以 3D 打印。我
以
前觉得衣服就是叫什么立体剪裁，就是设计师直接在一个那个人偶模特上面把布料在他身上，然后来进行 怎么缝一下，然后让它出现，我已经觉得那个很高级很难。但如果 3D 打印的话，就是比那个更简单，是吧？你只要把款式设计好了，一张图放进去就可以出来一个新的一件衣服了。
是很简单的，做出来也是很简单。其实如果你在研究更专业性的这种 3D 打印机，其实有那种非常大的那种机器人的那种 3D 打印机，它可以完全给你打印出来你的整个房子的这一栋楼
啊，对，
就是它里面的材料是水泥，你要一直铺给它水泥，它可以一直刨，然后给你建出来这些你的墙壁等等所有的东西，也有这种的，反正不同的级别的一些 3D 打印机。
对，看来这个 3D 打印机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非常之广哈。不过如果是商业用途的话，比如说这种大规模的生产 3D 打印玩具，它也有一个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些设计稿它得是有版权，是吧？我看了一下我这个一些报道，说我们国内现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这些3D 打印的厂家们，他们说我们中国的 3D 打印玩具行业呢，相比于其他国家，优势是在于材料和完整产业链都在我们国内，所以快速迭代产品，快速出货，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也有一个短板，就是在设计这方面，因为原创设计方面国内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有一个商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目前使用的设计图 80% 都是从海外设计师手中去购买版权的，当然他们也在尝试自己做原创设计。我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比如说以 3D 打印玩具为例啊，以后这个原创设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可能会成为很多商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不是？伊利作为意大利的文化当中，你们设计文化是相当成熟和有底蕴的，你怎么体会这种设计在这些产品当中它所占的分量？
我也发现了，就是现在更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就是设计衣服的都是就是意大利的设计师，他们也是在使用这个 3D 的机器设计新的衣服。然后呢还有一些珠宝的设计师，还有首饰，这些都是用 3D 机器做出来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时尚，很现代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没有摸到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我还是希望就是我穿的衣服或者我看模特儿用的衣服是我知道是人自己做的，就是手工做的，就是我知道很累，就是可能就是你可以见到成本，对吧？因为你一个 3D 的机器做出来的衣服你只需要一个机器，对吧？你这种缝的衣服，就收工的衣服，你可能你要给这几个人，就是这几个设计师，就是一个费用，而且人的成本很高。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往这个现代的这个方向走，就是通过 3D 机器做衣服。但是我就是怕，就是会失去这种收工的感觉，就是收工的衣服或者收工的包或者收工的皮鞋什么的，就是意大利的特色是这些嘛，对吧？就是手工的皮鞋、手工的包、手工的衣服，就是你往这个新的方向走，你会失去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
你觉得这个文化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这些创造他们的是人，
就是人的这个时间，还有他的这个他的能力，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技术，对吧？他会跟你做出来这件衣服，
还有他的想法，是不是？
对，对，还有他的汗，对吧？就是他的
还有他的汗。
我想表达就是他在跟你做这件衣服，他用了一段时间，他用了他的这个想法，他的心理。所以你买这件衣服它的价值高是因为它包含这些，对吧？你去买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一件衣服，是很时尚的，是很现代的，但是就是一个机器做出来的衣服。
那我觉得如果说把人的这个情感或者说他的创意，他脑子里面的想法最大程度的融入到这个新的技术里面，他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创造出有温度的、有设计感的、独一无二的、别人没有我有的这种产品，是不是？
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可能对一些 就是传统的意大利人来说，可能就是很难接受。我觉得可能年轻人可能能接受，可能年轻人是往这个方向走，他们会去选，因为觉得独一无二了，对吧？然后只有我有，而且我是告诉了这个机器怎么给我设计这件衣服。
对，
但是可能就是中老年人，他们还是想，就是我还是想要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老太太给我缝的衣服，就是自己做的。
对，可能尤其是在服装这个层面，人们会更怀念或者是更珍惜那种带有人的温度的、带有过去的文化痕迹的这些产品哈。当然 3D 打印的技术呢，可以应用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也不一定是会替代所有的这个传统的行业，我觉得。但是你里面说的这个关于设计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可以沿用下去。就是你在原创设计的时候要有人的情感，要对于人的关怀，这种理念融入其中，它才能够创造出一个为现代人所珍惜的，是吧？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虽然是 3D 打印玩具哈，这个玩具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不仅仅是娱乐工具，现在看来它还可以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啊，也可以是解压方式啊，也可以是创意表达的媒介，并且通过 3D 打印这样新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潜力的市场，非常值得期待。我哪天我也要去体验一下这个 3D 打印到底能够让我来创造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要跟上这个潮流啊。好了，那今天关于 3D 打印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巴基斯坦查理乌德，我是 Subco on Office。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